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现在是11月30号晚间将近7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重要财经新闻。首先呢，今天最大家都关注的就是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今天在一个智库发表演讲，那主要的结论呢，他说最快在12月联准会放缓加息，但他也提出一个警告，就是说历史有一个警示，不要过早的放松政策。他也表示呢，联准会限制性的政策哈，就是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直到通膨降温的讯号出现。他也表示说他们会继续待在这条路上，直到工作完成。工作呢，就是说通膨降温的讯号出现。他同时也提到经济软着陆的机会仍然有，也就是把通膨打下来，但不会造成失业率大幅的上升。他说呢，联准会不会太快的转弯，也就是说呢不会太快加息，因为目前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仍然是属于紧张的状态。那今天在鲍威尔的讲话发表之后呢，市场股市就喷出哦。目前几大指数包括道琼是上涨了2%，达到34589点。S&P 500上涨了3%， Nasdaq 上涨了更多，上涨了4.4%。费城半导体上涨了5.8%。那罗素就是罗素指数也上涨了2%，所以整个股市是属于喷出的状态。好，这是联准会主席今天的重要讲话，但是我听来听去，我觉得好像跟之前讲话其实差不多。那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 Rex 来跟我们分析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呢，是芝加哥PMI 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今天发布美国的这个制造业 PMI 是37.2，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那上一次出现这样的就是低于40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是2020年4月到6月，就是疫情爆发那一阵子。那在更之前呢，是2008年到2009年金融海啸就是发生的期间。那在过去8次这个芝加哥 PMI 低于40的这个数字出现8次的后面都出现8次衰退。好，这是 PMI 的部分。但是另外也有一个好的消息呢，所以就是有一些坏的指标出现，但是也有好的消息，就是美国经济分析局今天提出了一个报告，对第三季的 GDP 把它季环比修正，就是上调为2.9%，这是 GDP 的部分。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就业的部分，今天的劳工部公布的职缺空缺率呢，目前有10月有1030万个。那自主离职率呢，就开始降低了，是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同时还有一个私人的 ADP 就业报告，今天报告显示，美国私人部门工作成长呢，从2021年以来已经开始放缓。11月的非农就业增加是12.7万，比市场原本预估的23.9万呢，少了快一半。所以这个就业报告呢，也强化了市场对于联准会未来会朝向鸽派路径的一个预期。接下来我们来看欧元区的 CPI， 欧元区的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11月份是10.0%，那上个月是10.6%，所以下降了一点。好，那今天的美国公债呢，2年期是4.3%殖利率，那10年期是3.6%，那仍然是处于倒挂 倒挂的状态，而且倒挂也是蛮深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蛮重要的新闻，就是美国商务部长的一个说法。美国商务部长今天呢 Raimondo 这个商务部长他今天表示，中国把国家安全看重于更甚于经济的成长跟其他国家的贸易，那中国的这个态度迫使美国必须保护美国的员工、企业跟盟友。他表示，中国在国际科技标准制定的实体中置入了中国的代表，然后玩弄全球的系统。所以这个是商务部今年以来发表一个对中国很算是蛮重磅的一个评论。好，这是今天主要的新闻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来谈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来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今年度的各类资产的回报率。如果大家可以到直播的画面上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画面上呈现出从2013年到今年整年度每一个年度各类大资产的资产回报率。那首先来看今年的话，这个是 BlackRock 资料。那今年呢回报率最高的是商品，回报率有将近20%啊，是 19.6%。 那第二高的呢就是现金 0.6%。 好，那除了这两个大类之外，其他全部属于负的。好，这是今年的状况。所以今年如果大家没有投资这两类，然后反而是投资了其他的话，几乎都是属于负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看几个重要的市场大咖级的他们的投资组合，看他们的今年的表现。好，然后如果我们回顾之前的话呢，看从2013年以来2013、20几乎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股市的部分，这绿色的部分呢是 equity， 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它代表股市，好，这样比较简单。就是从过去呢，几乎投资开发中国家，不管是美国、日本，或者是甚至像中国的股市呢，从2013年到2020年都是数一数二的回报率。那回报率都有30%+，或者是像2017年中国的股市甚至上涨了54%。那但是呢，在2018年那一年就比较不一样。2018年那一年呢，回报率最高的是现金 1.9%， 其他的也算是下跌。它这个都是拿年底跟年初的回报率来看。所以今年来看的话呢，还有过去2021年从去年到今年，其实回报率最高的都是商品。去年的商品回报率是 38.5%， 今年是将近20%。所以这也反映了这两年通膨的情况，因为商品其实它的价格跟通膨其实是同步的。好，这是大类资产的回报率。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传统上呢有一种投资组合，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来谈投资组合。那传统的投资组合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模型，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也听过，就是叫60-40，也就是在投资的组合里面，60%是股票，40%是债券。因为这两个大类资产在传统上它是互相成反比的，所以它变成有一种对冲的效果。然后这也是被很多很多机构，还有就是最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在谈投资组合的时候，当然也有其他叫50-50%的这种投资组合，但是60-40是常常被提出来用的。那今年呢，美国银行，应该它的背后是美林证券了哈，就是美国银行它有对60-40这个投资组合在这100年来的回报率，它做了一个研究，究竟这个投资组合就是基本上是好用的组合，那它的回报率是如何呢？今年呢发现，就是今年这样的60-40，也就是60%是股票，40%是债券的这样的投资组合，今年遭受到百年以来最糟的回报率。那过去呢，比今年 overall 就是60/40这样的投资组合，今年的回报率是-15%。那在过去呢，就是百年以前，这样的组合60/40的投资组合，比今年更糟的过去的四次呢，一次是1931年，一次是1937，另外一个是1907，另外一个是1917哈。基本上过去的这四次呢，大致上呢1931那个其实是延续了1929美国大萧条的后面的那一次，然后后面的这几次呢可以看得出跟一战二战的时间都有相关，像1937其实是快要接近第 二次大战的快要爆发，然后1907又是在一战之前，1917又是 一战之后，所以今年是这百年来就是第五个60/40这个投资组合回报率最差的一年啊。那之后的五个呢就是回报率比较差但是比今年好的原因包括了1974年还有2008年，2008年可能大家记忆比较新，那2008年那一次呢，这个60/40的这个组合的回报率是-14%，就比今年少1%。那主要的原因虽然是股市下跌非常多，但是它的公债应该说债券的回报率呢其实是正20%，所以它等于抵消了股市下降的回报率。好，这是大概就是60/40这个最简单的模型的回报率哈。如果大家要看具体的数字，我建议可以到直播的YouTube 网上去看。那如果是25/25/25，就是4个25的这个投资组合呢，今年的回报率也不是很好。这四个25呢，就代表了现金、商品、股票跟债券都各25%，今年呢也会是-11.9%，也是继2008年以来最惨的回报率。所以究竟怎么样的投资组合是最好呢？今天我们来看看三个法人的投资组合，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可以做参考。其实呢就是投资呢是一个江湖，那每一个门派有他自己的风格，我们不一定能够照抄，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就是最大的对冲基金，也就是桥水基金，这个创办人 Ray Dalio 他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 All Weather Portfolio， 就是说什么样的投资组合呢能够晴天也好用雨天也好用，他有一个叫做各种天气都好用的投资组合。那在这个模型当中呢，但是这个是市场上传言他的这样的一个 All Weather 的投资组合，但其实我蛮也有一点怀疑，因为在他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呢，债券的比例就高达了，长期的债券呢是40%，然后中期跟短期债券占15%，所以这样看起来光债券就超过差不多55%，所以这是 All Weather Portfolio 的一个分配。那另外呢，他的这个投资组合股票的部分是占30%，同时呢另外有8% 的黄金跟7% 的商品，这是一个市场上传言就是桥水基金的各种天气都好用的投资组合。那但是呢我其实如果大家看到下一页哈，这个是他今年在第二季的一个就是对于SEC 申报之后的实际上他持有的资产，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今年其实并没有持有太多债券，反而他今年呢是市场上都知道他在放空债券他放空债券，所以 Bloomberg 在年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说桥水基金呢今年上半年是赚了32%，然后他这个桥水基金呢从他创办以来呢到目前为止每年的年化报酬率是平均是 11.4%， 这是桥水基金。好，所以 虽然市场上有传言桥水基金的这个all weather portfolio 就是各种天气都可以耐，既耐寒又耐软的投资组合，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仔细去看它今年的持有的资产还有持有的投资的内容的话呢，可以看得出其实它还是随着各种的市场状况在做调整，它并不是完全用它被市场上传言的那一套组合。那同时它在十月份呢， Ray Dalio 也表示说他认为未来五年这个整个市场的回报率是 either 是负的或是会很差的实质回报。所谓实质回报呢，就是说回报率还要再扣掉通膨，也就是说假设今年我们每个人哈，假设我个人，假设我在市场上的回报率，不管我持有什么，我的投资组合回报率假设我是 6%， 可是现在通膨其实是超过我的回报率，所以我的实质回报率还要扣掉通膨其实还是负的。所以这就是 Ray Dalio 所说的，他认为未来五年市场的实质回报率要不然就是负的，要不然就是表现会很差，这是 Ray Dalio 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好，那我们在谈巴菲特之前呢，我们先听听看外汇速报，广告过后我们再来看巴菲特的组合。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30日星期三，美元指数大跌1.6%，最低值105.44，欧元对美元大涨，最高价1.0428，收市价1.0402，英镑对美元也大涨，最高价1.2086，收市价1.2052，美元对日元下跌，最低价137.64，美元对人民币大跌到7.06。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他其实很单纯，他就是90%是持有股票，另外10%呢是现金或者是短期的债券。如果大家可以对他的持有资产投资组合很有兴趣的话，其实在 CNBC 的网站上有一个专门为巴菲特做的网页，就是可以看到他目前持有的股票。那目前最大的38%是苹果，然后再来就是BOA。那今年它的回报率呢是，我其实看了一下，如果就 B 股，就是它的波克夏 B 股的话，它今年的回报率其实是稍微还小涨，这样目前在今天之后这样。那它过去从它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每年平均的回报率是年化的平均。回报率是20%哈，这是年化的，所以如果复利成长的话，它的从最开始到现在是增加了，这样是多少？36万倍吧，36万倍。对，那它今年之所以它90%的持有股票，但是它的回报率还是算是正，就是正的回报率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他持有了相当大部位的石油公司，包括 Chevron 还有西方石油，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有看到今年的回报率第一名就是 commodity， 就是商品，所以也带动了这些跟能源有关的能源的公司的股价是上涨的。好，这是巴菲特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十月份闹出很大新闻的英国养老金它的投资组合。这是最近11月那个Financial Times 对英国养老金的投资组合做的一个图表哦。可以看得出来，从2006年到现在2022年哦，浅蓝色的部分也就是债券的投资部位是逐年放大。我看下一页可能会更清楚，下一页这个是一个专门做养老金的投资的公司，对英国养老金的投资组合做的分析。那英国养老金的债券的就是在它的整个投资组合里的部位呢，在2011年是40%，到了去年增加到了72%，然 那股市的部分，包括私人的公司啊，就是 equity 的部分呢，2011年是 41%， 然后到了2021年是降低到了 10%， 所以它这个债券的部分是大幅上涨。那这个也因为它虽然在这个投资组合里面看不到它买那些就是 LDI 就是负债推动的投资的那种衍生金融商品，就是甚至他们有时候用到七倍的杠杆的衍生金融商品，在这个投资组合里看不出来哈。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种衍生金融商品它是有点像一个泡泡一样，就它并不是一个很实体的资产，它是一个像泡沫一样，但是它实际上它又是存在的，可能可以从它的现金部位可以看得出跟它这个衍生金融商品有关的部分。那它为什么衍生金融商品会这么高呢？就跟它一直增加债券部位的投资有关，因为它的衍生金融商品的持有呢，跟它的债券的组合是有相当大的关联性，所以呢，它今年十月份出现了那么大的波动呢，就是因为它的七倍杠杆实在是太高了，就是那个衍生金融商品那个部分有点复杂，今天我们就不会多谈那个部分。那一种的衍生金融商品呢，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只占有市占率差不多是4000亿的英镑，但是到了2021年呢却成长到了1.6兆的英镑，所以成长是非常大的。那主要的卖家是 BlackRock 啊，这是其中一个，这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一家金融公司。好，这是这个其实那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英国养老金它的这个泡沫的破灭，就是它去买衍生金融商品呢，主要那个商品简单说就是它认为利率只会下降不会上升，因为它如果下降的话，那些金融公司呢，就是卖这些衍生金融商品的公司呢，就会给它相对应的报酬，对，他们就是有一个念头认为就是利率只会下降，那这跟过去长期20年以来的低利率有关。实际上英国在2008年也曾经有一个会议记录说其实这个会议记录里面讲说在过去的经验里英镑就是英国提高就是英国公债提十年期公债提高1%就是一个百分比的几率呢，在一周或一个月出现的几率都应该是1/1000这个可能性，也就是他们认为是非常低。所以英国这个本身它央行在2018年呢提出这样的一个会议记录，其实或多或少也在对这个英国养老金去买这种只看利率会走低的衍生金融商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英国央行会这么讲其实也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 never say never。 其实英国在二战前呢，它是全球最大的日不落帝国哈，但是其实到了1976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英国曾经破产，然后跟国 IMF 曾经借钱，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然后所以英国央行这些里面有各种聪明的人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就认为利率提高就是十年期公债利率提高1%， 只会出现1/1000的几率，这个说法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好，那既然提到了英国养老金呢，我们也来看看美国的养老金。在上个礼拜二拜登政府的劳工部提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对于美国的退休基金，不管是 401k 或者是 pension 都可以把 ESG 大家可能知道哈，就是跟环境有关的这个因素可以放到退休基金里面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可以再回溯一下，就是在川普总统执政的时候呢，曾经明确的有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对于退休基金的经理人呢，是只能考虑跟金融表现有关的因素跟风险，所以 对于这种环境有关的，像什么 ESG， 这是 environment，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我 不多说。就是因为 ESG 呢，它本身不直接跟金融表现有关，它其实考量的是跟环境有关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时呢，川普总统执政的时候呢，是明确禁止把这样的因素放在退休基金的考量里。好，所以上礼拜二拜登总统的劳工部呢的这个新的规定呢，就是把现在退休基金呢放进 ESG 的这个因素的考量可以合法化，简单就这样讲。那这样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过去有很多基金呢，它是跟 ESG 有关的，可能是不能直接放在不能明目张胆直接放在退休基金里面，包括了 401k 或者是 pension 哈。那现在他们就有个合法的基础可以放进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雇主哈，这下一页我可以给大家看，就说现在这新的规定，就上礼拜二出炉的这新规定呢，雇主呢可以把 ESG 这个基金呢设成 default 的基金。什么叫 default 的基金呢？简单说呢，就是如果员工他在 401k 就是这个退休账户里面放钱啊，那如果他没有去选择他要投把他的钱投放到就是投资到特定的基金的时候，那雇主或者是这个 account 的这个 fiduciary， 就是简单说就雇主，他可以设一个 default 的基金，就是只要员工一放钱，这个钱呢就会放到那个基金里面。那过去呢，雇主是不能选这种跟 ESG 有关的，因为在川普的政府的规定下，那现在的拜登政府的新规定呢，雇主可以把这种 default 的基金，就是如果员工不选择任何，譬如说假设我今天我 Michelle 我的 401k 我只放钱，但是我不选任何里面，假设公司给了我30个选项然后我都不选，雇主他可以就是设定一个自动的类别，让我的钱一放进去就到那个大类里面，好，这叫 default 的基金。那现在拜登政府呢就可以让雇主把这种跟 ESG 有关的基金设定成这种 default， 就是自动就跑去的基金。当然每个员工可以自己去改，好，所以就像我假设我选了，假设我在里面我选了几个基金，然后我不选那种基金也是可以的。但是对很多美国人来讲呢，他 either 我知道很多人根本就懒得去动他的 401k， 他的 401k 就是永远不动，百年不动，放在里面自动就扣钱扣薪水进去这样。所以可能这样呢就会帮助这些人的钱呢就流到这些 ESG 的基金。那可是这样有个后果呢，就是这种基金呢跟 ESG 有关的基金呢，通常它的收费率是比较高的。那如果是像 401k， 它是变成是我自己去每个月我自己决定要扣多少款，可是对于那种养老金，也就是 pension fund， 就像英国养老金那一种呢，它可能就会因为它的收费高而造成他最后的就是三十，假设我今天我投一笔钱，然后就像台湾的18%好了，这样大家可能会听得懂，也许中国人听众朋友不太清楚，但对台湾来讲，像以前台湾政府提供的18%那种退休金呢，它就是所谓的 pension， 就是我投一笔钱进去，我就知道我几年后30年后我可以拿到多少，那是固定的。但是对于这现在如果把 ESG 的基金设成 default，然后也可以容许 pension fund 就是去购买这些ESG 基金，但是它的收费又比较高呢，可能会造成它的回报率不会很好。那这有一个后果，这个呢就是这是下一页，就是我们要讲的。去年呢2021年呢，其实就有很多美国工会的退休金就是不够付工会的这些退休人员支付他的退休金，他的 pension 是不够支付的。当时的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呢，就通过了一个法案，然后支付了860亿的美元给这些工会的退休金，也就是说用纳税人来买单。所以现在有一个现在的新规定出炉之后呢，可能也会对这样的问题会再浮出水面，但是它会是很长期的，可能我们不会一下子就看到。好，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也是跟 ESG 有关的这个退休金的问题，就是在十月份的时候，路易斯安娜的财务长，州财务长呢，就提出说他要把路易斯安娜八亿元的州的基金呢，都要从 BlackRock 这家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公司拿出来，因为他认为 BlackRock 这家公司呢，投资太多 ESG 的投资，所以那这一家 BlackRock 呢，它其实确实是在很多年来，它一直就是提倡这个跟 ESG 还有环境有关的、气候有关的，很公开的说了这些话。同时呢，因为它也有大量的被动投资，就是像我们说指数型基金，因为它我们投资指数型基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让它代表我们去开股东会，那它也因为这项的好处呢，它在很多股东会里面呢，就是提出了很多他们的要求，包括它在 ExxonMobil 这家公司呢多抢到了一个董事会的席位，同时呢今年的那个伯克夏的副董事长 Charlie Munger 也曾经说，他说因为这个原因呢，使得他们的董事会上出现了很多太上皇，他对这个很不高兴。好，那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谈到跟退休金还有投资基金有关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来谈今天有关鲍威尔的政策利率的一些谈话。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周威宇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分析一下总体经济跟投资的展望。 Rex 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Rex 今天股市喷出哦，因为鲍威尔一讲话整个大涨，各类指数不论是S&P 500 Dow Jones Nasdaq 费城还有Russell 全部喷出。 你怎么看鲍威尔的讲话跟之后的利率政策呢？
对，我想今天会有这个走势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联储局在之前呢是已经连续四次升息都是 0.75%， 就是一次升三码这个情形已经连续四次，当然大家都已经预期说可能就在下一次的时候会减缓，可能会只升两码0.5%， 但这个预期呢，当然在没有鲍威尔亲口证实以前呢，大家是一个预期还不敢这样说一定会发生而且这个之前的这几个联储官员的谈话是比较偏鹰派所以使得这个市场受到一点压抑。然后不过今天鲍威尔讲话的时候，他已经就比较快的，就是他是真正有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放缓加息的步伐可能最快在十二月就会看到也就是说这句话他一讲出来，那就大家就很就确定说，那么在十二月十四号这一天的这个会议可能宣布的就是只加息两码虽然还是在持续的升息，可是已经不是像这个之前的连续一次加三码，那这就是一种缓和的一个迹象。那么在下一次也许一月，明年一月可能是只升一码或怎么样所以大家就有一个预期。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债券殖利率是反应的非常的快速比如说像一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本来已经非常接近 5% 了，然后但一下拉回，现在收在 4.74%， 它其实也就是反映的就是说可能我们对未来这个终端利率投资人对这个终端利率呢可能往下调降一码就是说，所以这个一码呢就会使整个我们刚才讲这个一码呢可能就会使得所有的投资都要重新的计价那我们知道这个这种成长股呢它有一个它未来对未来有一个折现率那这个折现率呢就是通常是根据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那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在之前呢我们曾经高到 4.25%， 那么到今天只有 3.68%， 其实这个一差呢差了两码 0.5% 左右就甚至到 0.6%， 所以这么就是突然间这个利率往下滑以后呢，对大家都是一种纾压等于是所以造成这个金融市场重新评估这所有的这个债券呢股票的价值用比较低的利率水平去预估它，那这样就造成股价和债券的上涨。
但是我自己观察哈，就是其实鲍威尔讲话其实没有变过，从上一次11月然后在更早之前，对我来讲，我听他的讲话其实没有改变过，只是不过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他今天亲口说十二月可能会加开始放缓，但是他其实他之前，我想听看你的看法，就是他其实今天也同样的表达同样的一个讯号哈，就是说，十一月他曾经说，就是他让大家不要只注意加息多快，他要同时要注意加息多高啊，最后多高，跟最后在高的水位会多久。他今天还是，我觉得整个 message 还是差不多，你怎么看呢？
对，他这个部分呢，这个讯息啊，讯都是一样的哈，就是表示说大家应该不要关注说这次加多少，而是最终是要停在哪里。但是我想市场上呢，现在对这个终端利率呢，可能在之前呢，大概可能是在 5%。我从一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来看的话呢，现在大概是降到 4.75% 了，所以大概是有差了一码左右哈。那另外他在这个今天这个发言上，他讲了一个就是说，未来虽然不会马上降息哦，但是将在这个安全的水平停止缩表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每个月是减少债券金额嘛哈？
对。
然后他希望在缩表结束后保持，就是说再开始考虑降息哈，就是说我们的程序上现在是先升息升到一个状况，然后可能暂停不升息，然后呢继续缩表，继续缩表到某一段时间会停止缩表，那么停止缩表之后呢，然后才开始这个降息，好，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先后顺序的，好，不过这个停止缩表这件事情呢是以前没有提过，所以等于对今天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振奋的一个讯息这样子。
哎，这倒提醒我关注到这一块，我今天倒只注意到他讲那个利率的部分，所以他今天也提到缩表的部分，但是其实目前联准会在我有稍微注意一下，在他大选结束后，因为是中期选举结束后，其实他的缩表的速度其实就开始正常了，因为之前他的缩表其实没有照表进行哦，可能他有一些数字上的调整，或者是因为有一些时候他的 tip 就是他的那种财政部其实还要给他那个通膨的回，就是还要给他一些 compensation， 那个 detail 我没有去算，但是实际上他真正的按照他的缩表计划，我觉得好像就是从11月开始，对，对，那你怎么看呢？就是如果他这个缩表其实就是利率是怎么讲，是数量数字怎么讲，利率上的紧缩，可是其实缩表也是另外一种数量上的紧缩，对吧？
是的，那这个就是跟其实财政部这边事实上已经开始有一点苦恼了哈，因为他们的这个债券发行呢，发现这个购买的需求呢，事实上是大幅的减少啊，因为大家如果都认为债券殖利率会往上的话，那买的不就赔钱了吗？所以基本上的这种需求是降低的哈，所以这也是促使债券殖利率上升的原因。那反过来，他如果所以到某一个时间点呢，如果要支应财政部的这个需求的话，他如果他可能这个也必须要开始停止缩表，否则这个对我们财政部是有相当大的压力哈。所以我想这两边是需要，这是对政府来讲，对执政党来讲，它是两手啊，等于是一个是财政部这边呢、要发行的债券，那一方面是这个联储局这边到底是不是要回收，还是要去帮助它哈。我们看到像英国的例子，就是说它在碰到极端的情形的时候，它就立即的停止这个缩表，甚至是 QE 啊，就甚至要去买债券了哈。所以在从美国的状况，可能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急的时候，但是我相信这个对联储局来讲，他也感觉到我财政部的压力啊，所以可能这个如果不停止缩表的话呢，其实间接的这个在这个就会造成财政部压力，有殖利率就会持续往上，那么最终会造成对经济的伤害。
对，上一次您到我们节目中的时候，也曾经请您分析过，就是当时耶伦是很担忧，就是公债市场流动性不足，然后后来他也在对跟市场有好像同一个月内讲了三次，在访问您之后，我记得他又讲了一次， 所以可以看得出公债市场的压力，就是流动性低的压力。那后来也有看到一个报道，就说其实他们有可能考虑到明年一月会执行，所以现在还在我也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究竟就是联准会继续缩表，并且是按表操课，究竟对公债市场会造成多大的压力？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而且，上一次呢，就是上一次的 QT， 就是上一次2015年之后到开始那时候的 QT 呢。其实联准会自己有一个分析哦，但我现在忘记那个确切的数字。他也有讲说，他一旦缩表缩到一个数字，就相当于增加了多少百分比的利率。我相信他这一次也有同样的分析，只是我们看不到。所以其实缩表也是对市场的紧缩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的。
对，没错。因为事实上这个 model 应该是有两个，应该是华裔的学者所推出来的一个报告，就是说当缩表有相当于降息或升息多少 percent 哈，是这个，当然我先忘记他们的名字啊，不过我知道是这个华裔的这个学者哈所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好，在二零就是应该讲前几年叶伦那个时候呢，曾经广泛的被讨论过这样。
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请 Rex 为我们分析更多这方面的新闻。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现在邀请到节目中分析的是多元投资顾问创办人周威宇 Rex。Rex，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今天鲍威尔讲话跟联准会的政策利率，那同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以往呢在过去的几年来哈，特别是这十年或二十年，我就发现利率上升的时候对商品的压力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特别是石油跟黄金。那最近呢蛮有趣的，就是11月份呢石油是下跌了，但黄金反而是上涨了，你怎么看呢？就是这个商品跟利率之间的关系。
对，我想我先讲一下黄金哈，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石油。那当然这都是商品，但是黄金呢其实是更直接对应到美元哈。如果你观察到说，就是说如果美元在升息的过程中，那通常呢黄金的就是会通常的走势就比较疲软哈。那反观美元指数啊，如果说开始趋缓的话，那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它有点像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形哈。那当然黄金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通货膨胀啊，还有就是说战争啊，尤其当突然有战争发生的时候呢，通常金价是会有一个突然的暴涨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金价一个瞬间的快速的上涨啊，就撇开这个瞬间因为战争所造成的上涨以外，基本上黄金价格是比较跟美元指数呢是成一个相反的情形。那最近来讲就是美元指数是大幅的滑落哈，我们从之前的这个就是以美元指数来讲呢，我们从之前到大概112，那么跌到大概现在目前106左右。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美元在回落，所以对金价它就产生了一个支撑啊。那这是对，这是这个部分是指黄金。那油价呢，就更多的因素说，这个不是像黄金，它还有供给需求的因素啊。那这里面又牵扯到 OPEC 的一些减产的政策，还有美国是不是释放出战略石油等等这些因素，所以油价它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难以用这个纯粹用美元来判断的哈。那它有比较多的因素来影响它。那么近期呢，当然主要的这个我们看到油价的这个短期的上涨呢，就是因为刚才讲 OPEC 这个就是停就是不减产啊，不
增产
啊，对，
之前说减产，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增产的消息，然后他就说我不增产，
对，不增产哈。然后但是最近的回暖呢，主要是反映就是中国呢这边的这个疫情呢，对，就是它的这个风控呢似乎又要开始要重再又有点要重演了哈，等于是本来以为是它要收缩了要开始放缓了，就会有点重演，所造成大家担心，还有中国的内部呢大家担心它的经济的情形还有这个政治局势不稳定啊，是不是造成因为大家知道是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嘛哈，所以等于是它是用油量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如果中国的需求减缓，那当然对油价来讲就是不是一个好的对需求就会减缓啊，所以这是近期这油价下跌因素，所以油价它的涵盖的因素比较多，比黄金还要更复杂去理解它，对吧？
对，我有在观察，因为我还蛮关心黄金的起跌啊，然后我就发现，对，就是黄金它确实就像你说，它跟美元可能是因为它的金融属性是比较类似的，特别是以前在没有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前，大家是以黄金为世界储备货币，所以它的金融属性是互相是很强的，就是互相像处于一个竞争状态。但是最近我觉得，这些商品的走势都有点蛮奇怪的，就是我就觉得有点看不太懂，所以我也在观察中。那就是你怎么观察？就是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因为通膨的计算呢，像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它是一个以年增率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嘛。然后可以想见的是，现在今年的 CPI 都很高了嘛，基期非常高，7%、8%就是非常高了。那可以推估出明年的 CPI 因为基期高应该是会处于降低的状态，当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会降到多低。所以如果同时就是通膨的这个 CPI 是降低，然后如果就是政策利率，像美联储的这些政策利率它还是属于高水位，就像鲍尔说它不会马上就转成降息，他不会嘛，他说他会停留一段时间。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所谓的实质利率，就政策利率扣掉这些 CPI 的实质利率，就等于还是会处于一种算是我认为可能会是上涨的状态。您认为呢？
对，我想这个是联准会他想要达到目标哈，因为目前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负利率的状态哈，等于是通货膨胀高过这个联邦基金的利率。那可是他未来呢，我想在鲍威尔他在谈话谈了很多次哦，比如说他常常提到这个 Core PCE 的这个数字哦， Core PCE 是在现在目前是 5.1%， 那他这个数字他在之前呢，在还不到 5.1 的时候，他是说 4.7 4.8 5.1， 他就意思就是他看的也是均值哈，就连续三个月或几个月的一个平均值。那这个数字差不多，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这个联邦基金的终端利率，也就是我们刚才讲预期它可能在 4.75 或到 5% 这个时候。那为什么它要拉到这个位置，就是要让它跟这个 Core PC 啊，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水平的状况，也就是让这个实质利率呢就是接近到零，就是至少不是负利率的一个状态。好，我想这是联准会的目标。那唯有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的通货膨胀才能够有效压制下来，也就是说让你的资金的成本事实上是变成是有成本，也就是说不再是负利率的一个情形。那我想这只是政策的目标。
那我观察过去历史中哦，一旦实质利率由负转正，上一次2014年吧，因为我现在要去看实际的数字，但我记得那一年黄金就哗啦从天花板掉到地板，这样就是实质利率它转正。然后包括石油那时候是刚好因为页岩油是不明，就是开始量产，就是非常，但是呢时间上还蛮吻合的，就是一旦实质利率翻正，尤其是由负翻正，像现在我们估计可能明年这样的实质利率，刚才您谈到的就是政策利率扣掉了核心 PCE 的这个数字的实质利率由负转正，因为现在还是负嘛，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察商品走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嘛？因为有些人他是像我是有投资这方面的投资，所以您怎么看呢？
对，我想实质利率这个就是我这是很好可以理解，就是说当你如果说实质利率转正的时候，那你持有黄金呢，其实黄金我们就算在名目利率上也是没有任何的收益，
对，
我们拿着黄金是不会有利息的。好，但是如果它可以抗通膨的话，那你这样通它具有保值的效果。但是如果现在你的实质利率变成正的，那表示这个你持有美元的话呢，它是有正的回报啊，就是扣掉通膨后有正的回报，那相对黄金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哈。所以等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那黄金是相对来讲它持有的成本就会比较高了哈，就是说如果你不如就去买美元就好，你可以拿到实质的利率的回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的理解了哈。那当然就是实质上这个在真正的交易过程中 ，trader 啊，就是这个交易员，他们有时候不是只是看现在的情况，他们还有一个预估，还有这个短期的这供给需求情形哈。 所以也事实上是波动蛮大的，也不能完全就是盯着只是用这个图表哈，两个盯着来看哈，所以实质上的波动还是有很多的因素在左右它的。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我自己很有兴趣的话题，就是因为我去看就是以前就是 Volcker 在80年代他曾经把美国的这个非方瑞就是曾经拉到将近 20% 嘛，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初期吧，我记得。然后我觉得那个时间点也很有趣，因为那时候也是美国从1971年尼克森就是放弃金本位，然后就是把美元推向世界储备货币的这个 transition， 从1971年到1980年之中。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当时像法国戴高乐他就说他要黄金，他不要美元嘛。但是如果美元像那时候如果到了1980年美国把利率就推高到 20%， 那我真的我不要黄金，我是要美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元的利率确实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就是如果推到 20% 那真的大家都只要美元不要黄金。所以现在我也在观察就是究竟这个利率的走向，因为实际上美元已经成为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就它对于世界经济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分量，所以它的利率走向对于所有的商品所有的大类资产都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对，不过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当然美元的走势跟那个利率的关系是有很就是美联储去升息呢自然会让美元变得比较强，但是其实有一个背后因素其实还要看那个全球其他的货币，那刚好在这段时间我们大概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就是美国的经济一直优于欧洲或其他的就是成熟国就日本啊欧洲这种已开发国家，使得这个等于是他们欧洲跟日本呢必须保持在比较低的利率水平啊，然后呢所以美国只要一升息呢这个利差就会产生出来，那这个利差产生出来就使得间接支持了美元的强势啊，那所以这是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就是说当你看到美国升息的时候呢，那其实美元就会走强。不过假如这种时空背景有所改变，就是说假如说是美国的经济很差，那欧洲跟日本的经济很好的时候，那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就是这时候你要看两个国家哪一个经济比较强，或者哪一个升息速度比较快，它是一种比较级而不是一个绝对值。
对，你这个倒提醒我有一个人就是叫 San Diego 这个投资公司，他有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叫做美元奶昔理论，我想你可能有听说过，我觉得他很有趣。他就是说当世界其实他说这世界上当美元就是特别是当就是你刚才提就是美元的那个利差跟其他国家拉大的时候，美国就像一个世界的漩涡的中心，就把所有的美元都吸到美国来，然后他就把它一口吸干，就是就像一杯奶昔一样，蛮有趣的。所以刚才你讲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观察，但是呢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美国的经济呢还是比因为欧洲因为今年有俄乌战争，然后亚洲目前的情况以中国为首的这个亚洲经济呢目前也是属于比较弱的状态，所以比较起来美国的经济还是算是目前世界经济体里面目前发展算是今年 GDP 算是发展比较好的。
对，没有错，我同意你的看法的。
好，谢谢 Rex 给我们的带来的分析。那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邀请 Rex 到我们节目中，为我们进行更多深入的总体经济跟投资的展望。那听众朋友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呢，可以亲自跟 Rex 联络，他的公司电话是408-520-9558。好，谢谢 Rex， 也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下次再见。